亲爱的兄弟姐妹们，主内平安。现在为您分享青年良友圣若望鲍斯高。32，青少年犯。在护守天使青年中心里，大部分青年中心的青少年是给人家扫烟囱的孩子。每年到了秋天，那些扫烟囱的孩子来自达奥斯大谷，肩上背着一根绳索和一把扫帚，周行室内的大街小巷，喊出一种特殊的叫声，期待人家叫他们清除烟囱里积存的烟灰，好使在那快要到来的冬天，烟囱通畅，能生火取暖。扫烟囱的孩子都很小，因为他们必须爬进狭窄的烟囱里去清除烟灰，他们的脸和手都被烟灰弄得乌黑，活像非洲的黑人。卢华每逢主日清晨，一大早就赶往青年中心，打扫所有的屋舍，整理小堂里的一切用具。等孩子们陆续来到时，他就帮助他们预备办告解。稍后，有一位神父来听告解和献弥撒。到了9点钟左右，青年中心里已有100多个孩子。卢华就像鲍斯高神父那样，整天在青年中心里工作。他组织各种游戏，同孩子们谈话，关心他们的困难，帮助解决各种的问题，给他们讲解要理。傍晚时分，街道上的煤气灯已经放光，孩子们才逐渐散去。有几个孩子陪卢华回华道教，分手时他们照常对他说，下主日再见。卢华回到了华道教青年中心时，已是筋疲力尽，胡乱地吃了一些为他留下的热的饭菜。贾烈劳、范继夏和安福西等人从别的青年中心里回来，也都像卢华那样疲乏不堪。他们吃了一些东西，就登上在屋顶下的阁楼里去休息。卢华日后还记得，当时他倒在床上，一会儿就熟睡了。星期一早上，贾烈劳醒来时，发现自己坐在一张椅子上，手里还拿着袜子。原来他前一天晚上没有上床，就已经睡着了。早上闹钟很早就响了，凌晨4点钟，他们就要起身，实在很早。若望贾烈劳回忆起时的往事，这样写道：都灵的冬天不是玩的，我们的那个阁楼就在屋顶下面，那里不生炉火，也没有自来水管。每天晚上，我们要用脸盆注水，以备第二天早上洗面用。可是由于室内气温很低，脸盆里的水都结成了冰。我们就打开天窗，收集一些屋顶上的积雪，然后用力擦洗自己的手、面和颈部。不消数分钟，皮肤都在冒着热气。这时我们用一张毯子裹着身子开始自习。卢华读希伯来文，范继夏写拉丁诗，我则做乐理的练习。1855年，青年中心里开办初中部，范继夏除了一切的工作之外，还要教学生意大利文，卢华教数学，贾烈劳教音乐。也许有人会这样说， 鲍斯高神父疯了吗？怎么可以要求这些年轻的助手这样辛苦的读书工作？这不是要他们的命吗？可是，想到这些青年后来的结果，就不得不承认，鲍斯高神父清楚地知道，即使他们工作很繁重，也不会损害他们的身体，使他们早年夭折的。的确，若望贾列劳后来升了主教，又荣登枢机高位，去世时已达88岁高龄。弥格卢华继鲍斯高神父的位，为慈幼会总会长，也活到了73岁才去世的。至于范季夏，则成为闻名欧洲的一位拉丁文学家，竟然活到92岁那样的长寿。与部长面谈，当时会漫画的，把卡米路贾父画成一只长胡须的猫，而把乌尔邦拉达季内政部长画成一只大老鼠。都灵市民给他们取这两个外号，猫和老鼠。鲍斯高神父虽然反对拉达季的政治思想，却与他保持友善的关系，随时都可以去觐见他。这位内政部长也很尊重鲍斯高神父，因为看见他实在是为民众服务，以谋求他们的福利，收容贫困的青年，予以优良的教育，的确替政府解决了很多头痛的问题。1845年，在往斯图比尼奇的路旁，成立了一所新的监狱，青少年监狱。这所专为收容青少年罪犯的监狱，可以容纳300个犯人，是一个辅导青少年犯罪改过自新的场所。鲍斯高神父经常到那里去探监，设法使那些往往由于犯了偷盗的罪而被判监禁的，或因不听管教而由其父母要求强施教育的青少年们成为他们的朋友。那里的青少年们被分为3类，第一类是应受特别监视的青少年，晚上被关在囚室里。第二类是只受普通监视的青少年，对他们只使用监狱里普通的方法，使他们遵守规则，服从指导。第三类是一些在家里不听善劝而有堕落危险的青少年，他们在监狱里只因为他们的家人无法管教他们，实在忍无可忍，才把他们交给警方来管教。这些青少年们或在田间从事农耕，或在狱中由一位基督兄弟会的会士所组织的工坊里工作。1855年四旬期内，鲍斯高神父给狱中全体青少年罪犯们讲了一连几次的圣教要理，后来竟然也给他们讲了3天的毕竟道理，结果全体都办了告诫。鲍斯高神父因见他们表现得非常良好，便答应他们一件出乎寻常的事。他去见狱长，向他提议，想为那些常被关在监狱里生活异常苦闷的孩子们组织一次远足旅行，前往斯图比尼奇。身材矮小的狱长大感惊奇地问，神父说的是认真的话吗？当然认真了。神父知不知道，要是有人逃亡，我要负起全部责任的。绝不会有一个人逃亡的，我敢担保。神父，请听着，我们不必在此多费唇舌。如果神父想得到这样的许可，请去向内政部长申请。 鲍斯高神父就去见拉达季部长，不慌不忙地向他提出自己的计划。部长听了他的建议，点点头说：好，一次远足旅行当然对那些青少年犯人很有好处。我要发出必要的命令，务使沿途布防足够的便衣警员。鲍斯高神父立即坚决地反对。不，我所要提出的唯一的条件，就是不要有一名警方的人员在旁监视。希望部长要口头答应我这个条件，一切由我担保。要是有一个逃亡的，就把我监禁起来好了。两人这时都笑了。接着拉大吉认真地说：神父，请你理智些，没有警员在旁监视，神父就是连一个犯人也带不回来。我却敢说，我要把他们全部都带回来。拉达季沉思了一下，接着说道：好吧，我答应神父的请求，我对神父很有信心，我对我的警员们也有信心。要是有人逃亡的话，要不了多少时候，准能把他逮捕回来的。